俄罗斯凭藉住好似具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气势冲冲地入侵乌克兰，但就在乌克兰受到重创，甚至连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承认损失相当大，已经有十几个俄罗斯将军被杀。俄罗斯显示的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许成刚眼中，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的惨况，和1850年代见证了沙俄帝国惨败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在这两次战争当中，由于政治制度所限，俄军都是技术能力不如人，战场指挥不如人，士气不如人。许成刚说，
沙皇这个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呢是奥斯曼帝国。
许成刚说，沙俄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国家，其中最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结盟。沙俄认为自己在地理上和克里米亚接近，而且沙俄的军队非常庞大，所以认为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骑兵的数字都是俄罗斯大，所以肯定可以打过你。但是在1853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俄惨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俄罗斯帝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这个是一场世界大战。而那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惨败的原因和这次是很相似，因为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它都没有。那次大战有什么重要技术呢？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电报，就是跟今天的信息技术一样。当时沙俄的对方使用电报迅速传递所有信息。电报是一直到前线，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能够传送，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协调。另外，火炮的使用方式，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而沙俄方面，由于实行农奴制，亦即是沙俄帝制之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农奴，而这些农奴未受过教育。沙俄认为兵就是炮灰，我只有足够多的兵，反正你们都是炮灰，我亦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从人数比你多就能够压过你。不过沙皇自以为自己的兵力多，自己就占优势的算盘，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许成刚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的兵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主动权利的，那么你这个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这个军队。
许成刚说，但是沙俄不知道对方的兵是可以计数的，对方军队基层有主动权，每一个局部单位、基层单位都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作出计算。沙俄只能够听从命令的文盲的军队，面对这个敌手完全可以为不堪一击。实际上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上一次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的惨败，就是他的制度产物，导致认为他认识到制度出了问题，所以沙俄想在制度上作出改变。因为时间缘故，这里不能够展开，但是就可以提一个制度改变了。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沙俄取消了农奴制。俄罗斯一直是农奴制的，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结束农奴制，解放了农奴。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俄罗斯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的话，那些人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没有可能跟其他人打仗。所以沙俄就算只是为了跟其他人打仗，亦不能够再要农奴制了，因为他面对的所有国家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沙俄出去的农民士兵全部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够打仗的。许成刚博士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今日的俄罗斯仲受制于制度落后，导致他们的军事力量外强中干，中悍不中用。他说，
那么就跟这个今天这个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士气差得有多远。 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他只能听从命令。
许成刚博士说，这个就跟今日俄罗斯的军队跑到乌克兰的情况很相似。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是士气相差得有几远。你可以看到今日的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只能够听从命令。而乌克兰的士兵是每十个人一组或者不够十个人一组，每一组自己决定自己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只是在大的战略上有一个协调，但是每一组都是自己决定的，而且有充分动员、有信心、自己有很强的动力的士兵，和低级军官组成的军队才是真正厉害的军队。许成刚博士又说，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他们就发现在战场上俄罗斯并没有低级军官。这个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军阶，他有低级军官这个军阶，但是不能够起到作用。他不能够起到作用即是等于没有。他们说的低级军官指的就是士官和卫官。在俄罗斯那边，这些军官都不能够作出抉择的，只能够听从命令。所以他们碰到任何事情就只可以留在那里等着上级给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面发生的情况，这个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军队非常非常被动。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暴露出太多问题，他是否会有改进，真正进入现代化呢？许成刚博士指出，这个是很难的，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问题亦是中国的问题。他继续说，
就是他很难现代化，这是他制度决定的。现代化呢有好多含义，首先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呢一定是和你的经济的现代化在一起。
许成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的制度决定了他们很难现代化。现代化有很多含义，首先一个就是你的军事现代化一定是你的经济现代化夹在一起。他的制度决定了他的经济的现代化做不出来，实际上俄罗斯再做一些就是苏联从来在电子技术上就很困难，这是他制度所决定的。许成刚继续说，中国芯片产业不能够继续向上发展，实际上亦是因为中国继承了苏联制度。中国的电子工业早期建基时代呢，就是来自苏联和东德。东德是苏联制度，直接从他们那里来的。他们最先进的东西就是送到中国。在这个制度之下，电子工业发展就非常困难，至今亦非常困难，俄罗斯这方面亦搞不起来。那军事的现代化又怎样呢？这个跟他的制度有关，因为军事的现代化不单止是兵器，军事现代化里面还包括了军事组织。目前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所以现在讲的就是现代化国家。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军事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因就是因为信息技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许成刚博士又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要求军事现代化，但制度就可以阻挡军事现代化。他继续说，
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的钢铁的部队不再适用了。
许成刚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钢铁部队不再适用了，所以包括美国的军队、英国的军队都已经单位越来越缩小，越来越向小的单位放权，单位越来越小，然后小的单位之间靠的是通讯，这个靠的是一种战略性协调，然后给每一个小的单位很大的自主权。但是这种做法非常依赖整个政治制度，当整个政治制度是非常依赖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统治的时候，那你的军队更是自上而下统治的，全社会都不能够做到，都不能够有自治，连居民都不能够自治，工厂都不能够自治，每一个局部的地区都不能够自治，人根本就是不会自治的，不被自治，军队更加讲不上自治了。所以制度决定他的军事现代化搞不起来，因此无论是兵器或者组织都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就跟当年沙俄碰到的问题一样。各位听众，你刚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记录的文字版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之二，俄军在俄乌战争当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